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的史料篇，关于道安的部分。道安法师的生卒年考啊，还有背景以及出家出身的故事呢，我们都已经跟大家在上一次的课堂提过了。里面也提到了呢，它里面呢，有一些当时是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的时间，所以它有避祸啊，有一些迁移。那之后我们提到的，它有两大区域，就是它的活动，一个是在襄阳，另外一个是在长安。那在襄阳的活动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第一个是跟士大夫的交往。当时他在襄阳的时候啊，他跟这些士大夫的往来非常的密切。而且这些，他当时非常，第一个是他很有名，第二个是他当时呢，他自己的本身的家里是出生于儒学世家，这两者都让这些士大夫啊，官僚士大夫们都跟他非常的敬重，而且他可以又有自修自律的管理僧团，所以僧团里面有数百人呐、啊，那以前以一个数百人的僧团这么大的话。那不要说他们的信众一定是上千上万呐、啊，所以代表影响力很大。再一个是以前的人口不多，你能够有僧团的人就几百人，你又有信众上万，这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在一个割据的时代，这样的影响力呢，也就因此让他跟这些士大夫啊有很密切的往来。好。那道安的博学多识呢？他不玩弄方术。当时因为有道家还有玄学，很多人喜欢用方术、方外之术啊，来做一些怪力乱神或者哗众取宠，或者是让自己呀、啊、声名远播的事。他不玩弄方术。第二个事情，这些士大夫、官僚跟他往来，那有些人就会凭借威势，他也不凭借威势。这他怎么办呢？他是以他的博学，以他的自律，而能把几百人的僧团管理得井然有序，互相尊敬。好，再来呢，是他关于他有一个在到襄阳做的很重要的事情是，他有一个易经。那他的易经呢，在襄阳跟长安都有。襄阳的时候，他有易了。般若经，而且他有宣讲，他主要是般若经和宣讲。那大品呢？大品般若的话是到长安才有，大品是在长安才译。所以他原来在讲，在襄阳讲那个般若经的宣讲哈，那他发现里面有一些有漏，并且他在宣讲的时候，他针对了呢大品跟小品的般若经对比研究啊，之后他就觉得好像有一些。缺，还有一些没有译出来。那等他到了长安的时候呢，他就决定组织译经团，请那些译经师啊，他把它组织化，有译经团，让他们把大品般若再去做补足。这也因此后来智者大师才有大品的部分嘛，才比较周备的部分。那译了以后，但是到了玄奘的时候，玄奘又觉得好像还是不够。所以他不是为了大品再去取经吗？记得哈，这就是他大品是有一个流通的过程。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他在易经的部分呢，在长安有是译大品，但是他在之前呢，他的准备工作为什么他要译大品？是在襄阳就做的准备，因为他在襄阳有宣扬的部分呢有。那个放光般若，还有大小品的般若做对比研究。还有，他也有针对光湛般若啊，都做了汇比。好，之后呢，是他整理那个目录学，就是佛典目录。佛典目录呢，当时因为这是五胡十六国，而且在前面传录的时候，有各区域的地方传录，各个时代的传录，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历代印度、西域以及汉族僧人呐、啊。他们把这些大量的佛教经典译成汉文，有很多的手抄经本也日益的繁多。很多经呢，它的译本就是它原来是同一个范本或同一个西域文，但它在翻译过来之后，它的名词不一样，或者是不同的人去译的，就要同本异义。 同一个本源头是一样，但是翻译的结果不同，叫意译。可是内容事实上是大同小异。也许我们翻的时候，有些人主词、动词或者用法不同，白话还是文言一点点，所以叫同本异义。那还有一些是译者，翻译的人我不知道是谁了，他叫失译，失去的是失去译者，叫做失译。那有些是年代都不清楚了，可是这时候距离道安来说都还算是比较接近的。那道安呢，他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必须要赶紧把它整理一下。那在整理的时候，还有搭加上他的权威性，他的深重性很深重很多，所以有很多人呢、啊、就收集了很多经典拿来请教他，他也因此有收录很多的经。那在收录的里面，他就发现有很多是汉人自己所编的，叫做疑伪经，不是真的翻译来的，叫做疑伪经。所以他就觉得啊、哦、这必须要赶紧啊把它整理一下，因此他就编了一个叫做佛典目录啊，把它编出佛典目录。所以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系统编撰佛典目录的佛教学者，就是众理众经目录。众理，众是综合的众，理是条理的理，理由的理，众理众经，众人的众，经典的经，众经目录，众理众经目录。那因为它是道安所编的目录，所以有人又把它称为道安录，或者简称叫做安录，也都就是众理众经目录。那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本书了，因为它已经不见了，佚失了，就是已经散失了。可是因为后人呢，在他后面当时年代没有差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叫做申佑，申佑法师。申佑法师有一本书叫做很有名，叫做《初三藏记集》。那《初三藏记集》他又很清楚的写的说，我当中的第二卷到第五卷是以道安的众理众经目录为蓝本，再去扩编，再去扩编，因为到他年代的时候有更多的书了嘛，所以他是以他为蓝本再去做扩编，就是在卷二到卷五。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说，众理众经目录的一个大概的风貌，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大概的风貌。好，这是他很重要的第二点。第一个是他在般若方面他做了一个研究，那为他将来在长安译经有出来。第二个是他的目录学的部分。第三个是他针对那个僧团戒律规矩的制定。大家知道道安在僧团戒律规矩啊，是现在我们所有人在读戒都必须回溯到那个地方，而且很多我们现在的规矩都是他当时所立下来的，就是汉传佛教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的部分，都是道安有很大的影响，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道安到后来在中国佛教史的地位，关于戒律和僧团的规矩制度，他事实上是地位崇高的。我们在每次在讨论佛教史的时候，道安都少不了这个区块，一个是目录学，另外一个就是僧团的规矩跟戒律。那关于组织译经事业呢，待会到长安的时候我们再来谈。所以我们现在襄阳谈完他在般若的奠基以及众理众经目录，接下来就是谈他在襄阳的第三大点的特点，就是僧团跟戒规。僧团跟戒规，我们来为大家读念一下这个原文。佛教在中国社会逐渐流行后呢，出现了一些以某个为译经僧，就是哪个人来或者某个寺院作为传法基地或核心的僧团。到了那个后赵的时候呢，就以佛图澄啊变成好像是最高领袖，为全国僧团的领导者，大和尚。好，大和尚。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一些北方的地方有佛图澄的地方性僧团，另外还有就是道安的僧团以及泰山竹生朗的僧团，那就有三个了哈。那道安的僧团呢，我们来看道安在河北环山建寺传法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僧团。 当中呢有一个洗澡池，洗澡池当时到长安的时候，他们有说他得一人半嘛，这个一人就是道安，半人就是洗澡池嘛，大家应该听过这故事哦。洗澡池跟谢安啊都赞叹他说啊，这个师徒数百啊，斋讲不倦，意思说他们里面持戒还有讲学都从来没有停顿过啊。他这些里面呢有，因为他怎样讲，他不是透过选手变化幻术来获常人的耳目啊，可是他为什么可以令这一些这么多的人呢可以这么齐整呢、啊、是因为他师徒术数自相尊敬，所以可以整群小子成痴啊。这样理解，就是他们的师徒并不是透过幻术或者一些妖言惑众来让这些人聚众啊。他说无变化技术可以获常人耳目啊，那无众威大势也不是凭借什么势力，但是为什么他可以整群小子称痴呢？是因为他们师徒术数自相尊敬。这样看到好，所以道安呢用戒律跟戒规来约束僧众。道安的时候汉地啊有戒律但不完备，但不完备啊。好，那道安呢他既然曾经跟过佛图澄学习，我们前面有介绍过他跟过佛图澄学习，那佛图澄当时呢他就是一个讲戒讲律很权威的人，他针对很多流行的戒律有做一个订正。好，订正，那他参考的当时呢道安在参考这些戒律的制定的僧团的规矩，有所谓的第一个是僧尼规范，僧尼规范，僧尼规范。他说他得为悟中学兼三藏所制呢僧尼规范，佛法宪章调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坐，二曰常日六食，就是行道饮食啊唱食法，第三个是所谓的布萨差食啊悔过等等的，它就分三大部分。好，那这三大部分呢他当时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去治呢？这个我们可以再参考后来的深佑法师的初三章记集里面有介绍啊。他说这里面呢所用的这三科或三律啊，第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行香定坐，是为了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第二类呢所谓的常日六食啊，是所谓日夜六食的修行吃啊住啊，就是你平常日常生活的规矩。第三类呢是所谓的布萨差食悔过啊，是针对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的仪式或者节下安居的规范啊。道安制定的戒规影响很大啊，当时南江南它是北方啊，北方有三个刚才介绍的，当时呢江南有个著名的佛教领袖叫做知道林呢，他著有另外一个叫做众生极易劫度，那道安的弟子他不是就是慧远，他到了南方的时候知道林他跟我来往，道安在庐道不慧远在庐山的时候另外有著了一个叫做涉世劫度以及外世生劫度比丘尼劫度等，就说明了随着这些出家众的增多必须要制定适合汉地，就是中国汉中原的汉地生活条件的戒规以约束僧团，所以佛教已经进一步了做了一个发展，已经成为汉传佛教有自己的特色和规矩了，这才能够让它跟中国社会融合嘛。好，那再下来呢是长安的活动呢，我们休息一会待会直接来介绍关于长安的活动。好，我们休息。